弥陀佛，圣净土，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无虚名，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无数影，化菩萨众亦无别，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
诸位法师，各位护法居士，阿弥陀佛。今天是我们湛山精进服区的第五天了，再过两天呢，那么这个念佛服区就圆满了。所以这个时间呢过得非常的快，今天也是我们在打服区的期间讲这个念佛的讲座的第五天，那么明天呢再讲一天，后天的话呢讲其他的开示。所以我们檀溪老法师的这个念佛论呢讲到明天呢就圆满了。这一次呢法会非常殊胜，一方面大家用功修行念阿弥陀佛圣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借这个机会也可以聆听到我们檀溪老法师对这个念佛法门的开示，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佛法是什么呢？释迦牟尼讲了，佛法就是人生的真理。为什么是人生的真理呢？因为佛法是通过释迦牟尼佛他的修行体验，到最后呢证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所以我们看佛经以后啊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我们人是怎么来，气的时候是怎么气的，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哪里，我们怎么得到快乐，在佛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相信呢在这各位不管是老人家也好，不管是中年人也好，不管是小孩子也好，都有快乐的时候，也有烦恼痛苦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个烦恼痛苦的时候呢该怎么做呢？一般就说没有学过佛法的话，我们的情绪啊就会被外在的境界牵着鼻子走，烦恼呢是永远没办法止住的。通过学习佛法修行了以后，有了定力，有了智慧，我们呢就能够看清这个烦恼的根源是什么，就能够直指烦恼，能够断除烦恼，清净心升起来。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清净心把它升起来呢？释迦牟尼佛呢讲了好多法门，比如例如像坐禅啊、持咒啊，还有其他的种种的不同的法门，最后呢开导我们另外一个特别的法门，这个法门呢就是念佛法门。念佛南无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四个字很简单，不管你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都可以念，都可以修，都能够得到念佛三昧。所以呢我们通过念佛以后啊就得到好多好多的好处啊。我们前两天呢都讲了很多了，昨天呢我们讲到这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可以得到清净啊。我们六根对外在的六尘如果没有这个希望分别时， 能够看到外境的时候呢，悟到当下即空的道理。当下即空不是否定的现实的东西，而是呢，在这个现实里面呢，悟到一切法都是变化的，都是无常的，都不是真实的。它的自性本空，它外在有这个相，有这个作用，但是呢，它的本性呢是空的。所以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有这样的智慧，去光照世间，那你心就被外在的这个事物来干扰，那我们心就能够做到如如不动啊。大家之所以有时候想不开有烦恼，都是有这种妄境升起来的时候，你把希望不死的分别境你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永恒不变的，那么你就被这个境所牵了。像人家骂你一句，回报你一句，说你一句不好听，哎，你心里面呢就烦恼了，赞美几句呢你就高兴了。所以你的烦恼呢，你的快乐呢，你自己不能做主人。你的幸福快乐，你的烦恼痛苦，都是依赖外在的境界来生存的，永远做不了生活的主人。所以我们念佛呢，就念到六根清净啊。六根清净以后呢，我们对世间万事万物呢，就能够如实的观照。所以这个是念佛的好处。为什么要念佛？把我们的凡夫心、希望分别心念到最后，我们本有的清净福性，我们本有的智慧心显现出来，那我们的心就有光明智慧了。那我们看人啊、看事啊、看物啊，就看得很准了。看这个事情很简单，但是通过你一做，越做越复杂。因为这个人是坏人，你又当他当是好人，到最后被人家骗了，就是没有智慧。为什么没有智慧呢？因为你的清净心没办法升起来。所以念佛能够让我们六根清净啊，不但六根清净，我们的三业也得到清净。三业就是你的思想方面，我们每个人思想方面有贪嗔痴，通过念佛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不会像凡人一样贪得无厌，也不会发脾气嗔恨心啊，能够相信因果，看事情看得清清楚楚，是非能够变，好坏能够分啊，那我们心呢就不会有万念了，不会想到坏的事情去了。哎，谭熙老法师讲呢，不管你是学华严经的，学妙华莲华经的，学金刚经的，不管你所追随的是什么宗什么派，但是大部分呢最后呢行归净土啊，最后还是欠我们念佛啊。所以由此知道这个念佛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念佛呢，不仅仅是出家人专有的修行法门，七众弟子所共学。谭熙老师开示我们说，念佛不要以为是出家人才可以念佛才应该念佛，我们每个人都要念佛，不管你是在家好出家的。为什么呢？因为念佛能够消除你的业障，念佛能够增长你的智慧，念佛能够让你转凡成圣，念佛能够让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临终的时候没有恐惧。所以呢，不管什么人呢，我们都要念佛。有空的话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一句也好，十句也好，108遍也好，就是随顺每一个人的因缘。这是谭熙老师开示我们。他还讲到呢，在中国各个寺庙哈，不管你是长征的寺庙，你是立宗的寺庙，你是天台宗的寺庙、花园宗的寺庙，这些寺庙呢也是执掌念佛，每个庙里面早课晚课都有念佛。所以这个念佛呢是非常普遍的。这是我们昨天讲的内容。今天呢接下来讲念佛的好处，讲到教养本宗啊，行修净土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呢你学什么宗派，像那个弘一大师，他是专门持力的，但是呢他照样可以兼修阿弥陀佛的法门啊。不是因为他持力以后呢就不念佛了，不是了。弘一大师啊，他是一代高僧啊，德高望重，很有学问，他也看到好多经典， 也尝试过好多不同的修行，但是呢，个人的心的体验，所以说修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按照每一个人的根器去找一个宗派来修，但是呢，这个念佛法门不能偏废，一心里面念阿弥陀佛。还有呢，大家都知道地藏老法师，他是一位很会讲经说法，也办佛学院，他是继承这个天台宗的传人，影响力很大，他也常常劝我们要念佛，所以不仅仅是参禅也要念佛，不仅仅是止观，念佛也很重要。西印老和尚大家也知道，他是修禅宗的，但是他也叫我们要念佛，所以谭熙老师告诉我们说，教养本宗啊，行修净土啊，由此可以知道啊，这个修净土呢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呢，心里面不念阿弥陀佛，我们养成一个习惯。所以我们做佛弟子为什么手上要戴念珠呢？戴念珠不是做装饰的哈，也不是像一普通的香客来保平安那么简单，对于我们学佛的人，戴一串念珠在手上呢，提醒我们要念阿弥陀佛，一有空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能够消除我们的业障，增长我们的智慧，让我们心里面得到清净，你就可以离苦得乐。所以念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这个功德非常的大。那么有的人呢，他就说那我念佛，那么除了这个念佛是一个正修行之外呢，还有什么辅助的修行呢？哎，谭熙老法师呢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了，就讲得很好了。他说念佛是我们止修的法门，那还有这个辅行道。什么叫辅行道呢？就是要归敬三宝，受持五戒。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呢，最好呢能够来皈依，到我们的庙里面找一个佛菩萨诞来皈依。皈依这个三宝呢有什么好处呢？因为你皈依的三宝以后呢，有一种无形的加持力，你皈依三宝以后呢，有这种责任感，就是我是一个佛弟子了，我应该要常随佛学，常常想到佛陀的教导，我们才不会懈怠啊、放逸啊。皈依是我们念佛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皈依三宝是指什么？佛、法、身。我们现在普通看到的这个佛是指什么？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阿弥陀佛，还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以这个佛呢，不只是现前的佛，还过去的佛、现在的佛、还未来佛。所以我们要皈依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法是什么呢？法呢，是释迦牟尼所讲的经典，他的教理。你看，在印度最早时候讲这个四谛、十二阴阳、八正道，后来讲了《地藏经》啊、《金刚经》啊，还有《妙法莲华经》啊，特别是《华严经》。最早讲的这个《华严经》都是对大菩萨来讲的，这个都是境界非常高。这种经典呢，都是释迦牟尼佛对不同的弟子说的不同的法，后来把它编辑起来，就成为这个经。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的经，看经一遍就等于听释迦牟尼在说法一遍。所以我们这几天呢，每天都诵阿弥陀经，我们每天就在听阿弥陀佛，听释迦牟尼佛在讲这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众报依报的庄严境界，还有呢，听到释迦牟尼怎么样开导这个净土法门，叫我们怎么修，叫我们怎么做。所以我们每次呢看经的时候呢，不光刚在文字上看，还了解这个意思。所以我常常讲，看经要随文日观，随这个文字要做观想，要观念经文里面的道理。僧是什么呢？僧就是出家人。出家人呢，就是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佛法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所以呢，这个僧就是惜福慧命，弘扬佛法，度化众生，这个是僧人的职责。所以呢，我们每次呢见到这个佛呢，要升起一个欢喜心， 恭敬心、惭愧心。为什么要生一个惭愧心呢？释迦牟尼佛也是凡人修成的，我们也是凡人，大家都有一个福性。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呢就能够修成佛了？我们现在还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回啊，所以看到佛的时候呢要生一个惭愧心。生个什么欢喜心呢？就是我们看到佛了，哦，佛就是我们榜样，佛就是我们的导师，佛能够指引我们离苦得乐，化烦恼为菩提，生一个欢喜心。还有感恩心，今天能够听经闻法，能够在佛法里面得到利益、得到启示、得到智慧，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功劳。因为有释迦牟尼佛当时舍弃的王位去修行，到最后修行成道了，证到知法实相，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了，所以我们要感恩佛陀。那么这个法，这个法是以这个馈则为义，就是诸佛所说的言教。释迦牟尼佛现在不在了，我们见不着了，听不到他的声音了。怎么样才能够了解佛法的要义？怎么样才能够从这个佛法里面得到智慧？就要从经典下功夫。所以我们要看看佛经啊，看看祖师大德讲的佛法，从这个经典里面，在法里面得到智慧，得到启示。那么出家人呢，他是少龙佛法作为我们修学佛法的榜样，他能够舍弃了家庭，舍弃了世间的一切东西，将这个生命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在寺庙里面弘扬佛法，这个表率。所以呢，我们一般普通念佛的人呢，看到出家师父呢，就是在后掌表示恭敬。那么刚才讲到三宝，佛法僧三宝，太虚老师告诉我们说，三宝呢有三种，一种叫自性的三宝，第二种叫白相三宝，第三呢叫住持三宝。这个自性三宝啊非常重要。我们到庙里面来皈依三宝，不是皈依外在的三宝。你像有的异教徒说啊，你们佛教是迷信啊，你们佛教是偶像崇拜，你们佛教是把这个木头、石头、铁的、铜的这个像，就把它当成一个圣像，你们是这偶像崇拜。其实错了，他不懂佛法。我们佛教讲的这个皈依三宝，是皈依每一个人自性的三宝。自性就是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佛，心里面的法，心里面的身，所以呢，皈依自性的佛、自性的法、自性的身。为什么这样讲呢？释迦牟尼讲说，万法不离其心啊，心外无一法可得啊。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佛像、看到菩萨像、看到的一切，都是以我们心所想象出来的。你没有心，就没有这个境啊。所以我们现在皈依外在的佛法僧三宝，这个外在呢都是来自于这个自心。所以叫心静不惑，心里面有静，静里面有心，心静不惑啊。自性三宝呢是众生本具，每一个众生都具足有佛、有法、有僧。就像那个矿山里面都有好多金子，在矿山里面把这个沙泥啊、土啊把它排掉呢，这个金就显现出来。每一个金矿里面都有杂质，杂质把它去掉了，本有的金子就显现出来。每一个众生都有福性，每一个众生把希望分别心、染污的心、不净的心把它去除掉以后，本有的清净福性就会显现出来。所以呢，这自性三宝啊，众生本具啊，非向外求啊。坛溪老法师告诉我们，皈依三宝不是向外求。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啊，有一个灵明觉照的福宝。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我们有时候啊觉得这个脑筋里面糊里糊涂，但是又突然之间觉得我们变聪明了， 哎，觉得很有智慧，觉得这个事情一看就明白了，一学就会了，一听就知道了。这就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明觉照的心啊，只不过是大部分的时间被妄想执着丰沛把它盖覆住了，只有偶尔显现出来。所以我们说常常呢修行，常常呢来修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六根清净，念佛念到一心不乱，我们本有的灵明觉性呢就全部显现出来了，就有大光明大智慧啊。那你这个时候啊，你看人看事看物就看得很清楚，一目了然，你心里要很坦然，明白就不困惑了。我们人之所以呢有烦恼有痛苦，就是不明白了，不明白就困惑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灵明觉照的这个福性啊，这个就是福宝啊。还有讲到这个法宝，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既长严净的法宝，每一个人心都是圆满清净的，我们这个心都有这个定力的。还有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身宝，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龙和妙乐的心啊。这个龙和啊，因为出家人身宝呢就是叫和合身，出家人住的地方啊就叫丛林。什么叫丛林呢？就好多出家人在这边修行傍道，就像那个森林里面的这个树木一样，不断的增长，不断的成长，让我们自己的菩提自信不断的发芽长大。还有妙乐，就是出家人呢出家以后呢，舍利了这个家庭的繁杂的事情呢，他心清净了，就得到一种法乐。所以我们佛教里面有两句话，长夜为食，法喜充满。在念佛一念到念佛三昧的时候，或者一心不乱的时候，哦，这个时候呢得到一种长夜啊，这里面呢你不吃饭呢觉得很有精神很有气力，叫长夜为食，法喜充满。哦，你要参加这个佛群以后，你念的心没有挂碍，没有任何的障碍，得到一种法乐了。这种开心呢不是物欲能够得到的一种开心。虽然佛教里面说你修禅定啊念佛啊诵经啊拜佛啊，修到一定的程度呢就得到这种法乐。释迦牟尼佛他讲的这个佛法生三宝都是来自于我们自信啊，不借他求啊。三宝里面刚才讲到了有自信三宝，还有白相三宝，还有个住持三宝。那么这个白相三宝是什么呢？所谓的白相三宝呢，就是这个三宝里面各有这个人还有法还有因还有果，有性有相有体有用的分别。在三宝里面各有人法因果性相体用的分别，所以叫白相三宝。这个白相三宝呢，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妙觉及佛的这个三身，这个呢就位置于佛，真如离体及方便法门，这个就叫法，五十位这个祥圣就叫身，这叫白相三宝。就是佛有这个妙觉及佛的这个三身，法呢有真如离体，还有好多的方便法门。你看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经典里面有几千本经典，有经历论三藏，对众生不同的根基是不同的法。在理上呢只有一个真如离体，在法上呢有好多全巧方便的法门，说了好多法。这个身呢就是有50位祥圣身，佛教里面讲说这个修行有不断的阶位，通常讲呢就是有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还有到福乘，有5乘佛法。那么什么叫住持三宝呢？我们现在不生在印度也见不到佛，那我们为什么依然呢有寺庙可以来啊修行，有这个佛像来拜，还有能够在这个寺庙里面听到佛法？那么这个呢就是要住持三宝啊。 所以呢，这个住持三宝呢，就是我们现在没办法见到佛，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佛像。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佛在说法，但是通过经典看经书，我们能够了解释迦牟尼讲的道理是什么。还有呢，我们没办法看到观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但是呢，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出家人，出家人就代表贤圣僧。在以前呢，民国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到了普陀山，看到这个出家人在吵架，刚开始在辩论，然后吵架，然后打架，然后打呢，他就打到从前山打到后山去。后来就发现了，这种出家人都不是普通的出家人，都是贤圣僧啊，都是罗汉应试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在家居士呢，对于这个出家人呢，不能说出家人的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境界不一样。你看罗汉不知道菩萨的境界，菩萨不知道佛的境界，在家人不知道出家人的境界。所以我们作为念佛人呢，我们要守戒。到寺庙里面来呢，我们只有修行，只有来这边学法，不能讲这个是非。所以呢，老法师讲呢，何为智持三宝啊？是为此三宝智持一事，能令佛法传持不灭啊，为世间一切众生所这个依归啊。他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佛像，除了佛像之外呢，还有舍利。你要像我们中国呢，跟释迦牟尼是特别有缘分的。中国现在有释迦牟尼的真身的三种舍利，非常的殊胜。在北京灵光塔、灵光寺那边有佛牙的舍利，佛的牙齿，在这个一颗牙齿里面又长了好多舍利出来，所以这个舍利是会长的，不但会长的，这个舍利还会放光。像我们湛山金色的开山长老信空师父，以前呢到北京去朝拜佛舍利啊，就看到放光了，好多信徒都看到。第二种舍利大家知不知道在哪里吗？陕西法门寺福子舍利，福的指头，这是第二。第三的舍利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几年才发现的，福的顶盖骨，释迦牟尼的顶盖骨在南京的栖霞山。所以这一次呢，我去香港参加世界佛教论坛的时候，他们就从中国那边请到香港去供奉，就是佛的顶盖骨，要长了好多舍利啊，不可思议，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看我们中国人跟释迦牟尼特别有缘，佛牙、佛指还有佛的顶盖骨，这种亲生的舍利都在中国啊。通过佛的亲生的舍利啊，就证明了这个释迦牟尼不是一个神话的人物，不是逆造出来的一个人，在历史上是实实在在有一位王子出家修行，后来成佛了，最后一尊佛呢就是释迦牟尼佛。我们懂了这种历史以后呢，对我们信仰有帮助，就是我们所信仰的佛法圣上宝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有机会呢，肯去拜拜这个舍利，第一增加你的信心，第二得到这个福利的这个加持，第三能够启发你的修行。一个人的一生当中啊，如果有机会见到佛的舍利，这是福报啊。我们佛身见不到啊，能够见到佛的舍利也是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佛的佛像啊，还有舍利，这就是代表这个住持的福报。那么住持的法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送的这个经、律、论三藏。经就是经典啊，律就是戒律，论呢就是论述啊，论述这样经典，这个是代表法宝。那么僧宝是什么呢？就是呢那身弘法立身，就是舍弃了这个俗家出家修行，一身弘法立身的人，这个叫僧宝，这个叫住持三宝。因为有佛法僧三宝在世，所以我们佛法呢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呢，每一个人呢，如果真正学佛呢，最好来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最重要呢，就是要皈依自性的三宝。 自信三宝才是最圆满最彻底的。谭希老法师讲了，他说我们大家应该要知道啊，让人皈依三宝啊，并不是皈依外在的三宝，是要你在皈依自信中的本具的三宝，这个才有意义。他老人家解释为什么是自信的三宝呢，第一讲到这个福宝，这个福宝呢放在这觉，他说人人都有一个觉性啊，所以皈依佛就是皈依自己的觉性，人人都可以从这个自己觉性中流露出无穷的妙理啊。你看谭希老师讲得很好，所以我们现在皈依佛，皈依你自信的佛，你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本觉，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觉性，可是你现在呢被烦恼盖覆住了，所以你这个觉悟的心你生不起来。每个人都本来记住一个觉性，那么如果我们通过修行，通过念佛，你这个觉性呢就能够延长啊，你时时刻刻都在觉照中有这个觉性，你有这个觉性以后呢，你就流露出来无穷的妙理啊。所以你看六祖慧能大师没有读书不识字，但是他听到《金刚经》里面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开悟了哦，后来到处讲佛法。你看一个不识字的一个人，他听到这个《金刚经》几句话，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打开了他这个觉性，哦，觉悟了，然后从他觉性里面流露出无穷无尽的妙理啊。虽然佛教里面说聪明不等于智慧，聪明依然有烦恼有执着，有智慧的人呢讲的话呢，哦，听也很舒服，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觉性了，所以讲的话呢是从这觉性里面流露出来的妙理，跟普通的话不一样，跟我们凡情所说的话不同。皈依法，皈依自性的法是什么意思呢？谭希老师讲呢，就是皈依我们自己本具的真如妙理啊。他说人人可以持续从真性中发挥的妙理，释迦牟尼佛通过修行明心见性，把他心里面的经历论说出来了，我们凡夫呢还没有开悟，所以把我们的这个经历论呢还包藏在里面，还没有把它想发出来，所以我们通过皈依以后呢就可以找到方向了，直到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宝藏了，我们就慢慢的去找，往了这个方向去找，到最后就能够找到了。皈依自性的身是什么意思呢？谭希老师讲了，他说就是皈依自己持续觉法的融合妙性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这个身宝啊，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融合妙性啊，可是我们找不到。所以谭希老师告诉我们，佛教绝不像其他的宗教啊，只喜这个神为神，不喜人为神。也就是说，一般宗教认为说，哦，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但是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可以转凡成圣，我们可以从一个凡人，通过修行，通过悟道，到最后呢，我们也可以成菩萨，我们也可以成神，我们也可以成佛。神呢，不是至高无上、无疑无我的啊，每一个人都有灵性。每个人都有佛菩萨这个神通，他的智慧，所以我们通过修行，每个人都能成佛。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乃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啊。我们妄想太多了，无明太多了，把本性盖覆住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个神通妙用、大智慧，我没办法发挥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大慈大悲的心。但是呢因为呢被我们的自私自利的心盖覆住了，我们的大慈悲心没办法想发出来。当一个人呢有了智慧以后呢，他这个自我呢就降低了，那么他这个无我的心，这个大慈大悲心就会显现出来了。所以谭希老法师讲说，佛教里面讲究的是什么？四法平等，无有高下。大家知不知道这两句话从哪里来？对，从金刚经来啊！你们常常都读金刚经啊，你会告诉我说不知道，那就说明你说你只是认字，不了解意思。所以金刚经里面有两句话是：四法平等，无有高下。 说这个真理呢是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不是你讲的是真理，我讲的不是真理。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佛法是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超越空间还有这个时间。为什么这样说呢？实际上我们在印度说的法，今天我们在加拿大或者是在中国或者在哪里呢，都是一样的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佛教里面讲因果，讲慈悲，讲智慧，讲缘分，讲平等，不管你在哪里呢，这种教法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用的，有启发性的。还有佛教里面讲的缘起性空，这更是真理。知法因缘生，知法因缘灭，本性都是空无自性的，这个法永远都不会变。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印度讲的法，今天在加拿大或者是在中国或者全世界都是认可的，每一个人都觉得这个是一个真理。不是哦，释迦牟尼说这个是我说的，然后到另外一个呢就不是真理，那不对的。还有呢，这个佛法是超越时间的，不管是在1000年以前或者500年以前或者200年以前或者到现在，这个佛法依然是有用的。真正这个佛法呢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经得起这个时间空间的考验，这个才叫真理。所以《金刚经》里面说，四法平等啊，无有高下，人人都有一个觉性，人人都可以念佛成佛，每一个人都有个觉性，所以每一个人都通过念佛以后到最后成佛。不是哦，你是出家人念佛你就可以成佛，我是一个在家人我念佛就不能成佛，没有这回事。为什么？《金刚经》里面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切众生的福性是平等平等，再圣不争，再凡不减。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释迦牟尼可以通过修行成佛，我们凡夫也可以通过修行最后成佛。所以一般说这个皈依啊，是皈依现前的住持三宝，可是那只是给人做一个引导，主要是让人皈依到自性的三宝啊。谭心老法师讲呢，说我们凡人呢、啊，都是着相啊。所以首先呢，教你皈依四相的这个三宝，自持的三宝，这只是一个启发你。真正的皈依呢，是要让你最后呢，皈依到你自性的佛、自性的法、自性的身，才能够究竟，才能了义圆满，到最后呢，才能够真正的成佛。看了谭心老师这个念佛论以后啊，这个念佛真的有好多妙用啊。念阿弥陀佛看起来简单，里面包含了很深的道理在里面。一句阿弥陀佛可以转凡成圣，可以让我们弃烦恼争菩提，到最后能够成佛，还能够度众生。你看这个念佛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呢，谭心老师说我们呢念佛呢，就是要到最后念到我们自性的佛显现出来，这才是念佛的功夫啊！啊，所以呢，这个念佛呢，不是在表面上啊念南无阿弥陀佛，要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念入到你的心里面进去，心里面有佛，佛里面有心，心佛不二啊！这个时候呢，我心即弥陀啊，弥陀即是我心啊！希望极乐世界呢，就在我的现前，现前就是希望极乐世界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说，天堂跟地只在你一念之间呢，一念觉悟了，天堂就在现前；一念糊涂了，你就在地狱里面。以前呢，有一个人不懂佛法，他就说佛教里面讲这个阿修罗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啊？他就去问一个老和尚，你知道这个老和尚怎么回答他吗？这个老和尚呢就破口大骂，哦，他就气得要命。他说你是一个和尚德高望重的，我千里迢迢来跟你请法，你这样用脏话来骂，很气很气的，他就骂回去了。后来呢，这个老和尚就跟他开示，跟他讲了，他说呢，你就是现前的阿修罗道的众生啊。阿修罗道的众生呢，就是嗔恨心，是报复心。我们佛教里面是一心记住十法界，你心里面呢记住十种角色，有时候呢你像一个鬼，有时候呢像这个人，有时候呢像畜生，有时候像地狱道的众生，有时候恶鬼道的众生， 有时候叫阿修罗道，有时候你的心像佛，像菩萨，像声闻，像缘觉。所以呢，我们通过念佛要常常要看我们的念头，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念头能够保持清净念，保持善念，慈悲的念头。所以我们修行啊，就叫修心养性，我们念佛诵经打坐也是这样，让我们保持一个平静的心。有平静的心就是有定力，有了这个定力呢，不管遇到什么境界呢，你都能够如如不动，这样才能够成为这个幸福快乐的主人。学佛呢，要明白学佛就是学一种智慧，怎么样来对待生活。因为这个生活呢是多变的，这个人生是无常，社会上任何东西也是无常，我们周围的朋友也是无常，整个世间万事万物，世间我们讲都是无常变化的。所以释迦牟尼又告诉我们啊，说我们呢念佛的人啊，最好要皈依三宝，对佛法三三宝要皈依，不但要皈依还要恭敬，看到佛就要拜佛，看到经典呢我们要恭恭敬敬的拿来读，看经书跟看普通小说不一样，小说看完以后是乱丢啊，经书不行的，经书一定要恭恭敬敬的把它摆正摆好，要放在一个干净的地方，高的地方，不要放在地下，因为这是代表法，代表这个真理啊。僧就是出家人，就是我们在家即使到寺庙里面来讲，我们不论出家人的这个好跟坏，我们到庙里面来就是来拜佛来学佛，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出家人的是非，不要说出家人的过错，这样子我是会造业的。所以呢，我们到庙里面呢要保持一个清净心啊，一个求法的心，这个就是归敬三宝。接下来呢，谭希拉老师告诉我们呢，我们念佛的人除了归敬三宝之外呢，还要受持五戒。因为五戒呢是这个净土的资粮啊，你受这个五戒，多了这个五戒的清净戒以后，那么你就得到净土的资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更快了。你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你的品位就不一样了。还有这个五戒啊，释迦我们讲说五戒是做人的根本，我们这一生之所以能够在人道做人，就是我们做到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做到了，所以现在得到这个果报了。那么如果这一生呢不保持、不坚持下去，哦，那你就不到人间了，你就会堕落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呢，这个五戒是做人的根本。谭希老师讲说，三规之外，在家即事呢要遵守着五戒，作为念佛的助行道。所以这五戒你们大家要背起来。第一戒是什么？不杀生。第二呢？不偷盗。第三呢？不邪淫。第四呢？不妄语。第五呢？不饮酒。那么这个五戒里面呢，有的听起来很害怕，哇，这个五戒里面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其实啊，这个戒啊有粗有细，我们现在是凡人，我们没办法吃到那么细。不要这样杀生，杀生呢我们首先不要杀人，首先从这个不杀人开始做起，然后呢不要杀大动物啊，比如牛啊马啊，这个大动物我们不要杀，然后慢慢慢慢从粗到细来修来吃。为什么不要杀生呢？就是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你看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会打仗，就是你杀我，我杀你，然后从这个个别的杀生到这个群体的杀生，你看世界大战，这都是共业，众生的共业啊。所以释迦我们才能告诉我们，一个人杀生重的人呢，这个人他的怨情债主就很多，随时随地都有人来报复你的。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戒里面有粗有细，我们从粗开始吃，不要像不杀生，刚才讲说哎，你不要杀人，美国前不久啊那个学生拿个枪啪啪啪啪，好多人就死掉了，你看多可怜啊，多少的父母啊兄弟啊都痛苦啊，这个都是嗔恨心太重的，愚痴心太重的。所以如果说他是虔诚的佛教徒，真正学佛的，手持这五戒就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一个人的心要安定，要得到身心自在，你要持五戒。我们的家庭和睦， 也有次五戒。所以呢，我们做一个修学佛法的人呢，第一不杀生，想把初的戒想守啊，不要杀人，还有大动物不要杀。那么第二呢，不偷盗，偷盗也有粗也有细啊，你别看到人家的东西你喜欢你就偷偷就拿走了，那就不对了。那么细讲的话呢，很细，比如像电脑现在好多软体，按佛法里面讲，你没有经过人家同意的话，你去拿人家这个就是盗戒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呢，我们没办法做到十全十美，所以我们尽我们的能力，我们有钱呢就买这个正版的，没有钱的话呢怎么办啊？他们就 copy 人家了啊。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不能死规定说你受这个戒呢你什么都要做到 perfect， 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我们尽我们的经济能力我们的做得最好。第三呢，不邪淫，就佛教里面说除了这个正常的夫妻之外呢，不能到外面搞男女关系，对你自己的这个身心啊也不利的。还有第四呢，就不妄语。一个人呢之所以呢能够大家对你有这个信任，就是你说话算数，还有你这个人呢讲话有口德，那人家喜欢跟你讲话，跟你打交道，跟你做事情。如果你这个人呢破口骂人，讲一种不实在的话，还特别是讲这个帮拢是非，佛教叫两舍，在这边讲一讲，在那里讲一讲，制造矛盾，唯恐天下不乱，这个也是不对的，也是不好的。所以佛教叫两舍啊，卧口就是破口大骂，万语呢就讲一种不诚实的话，骗人家的话，还有一种叫绮语，就是讲一种不健康的话，也是不应该。我们学佛的人，不要说是学佛，就是我们这个普通的人的话呢，诚信是最基本的，不管哪一个宗教，诚信都是最基本的。不饮酒，好多人觉得很奇怪，他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居士，为什么不饮酒？因为佛教里面讲说酒能够乱性啊，你喝酒多了以后酒醉了，那么杀盗淫什么都来了。好多人的就是喝酒醉了，酒多要誓言乱讲。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尽量呢不要喝酒，特别是不能赌博，这个赌博也不好的，十赌九失，十个人去赌博，九个人是失掉的。有的人把他的银行的钱失掉了，把他的财产失掉了，把他太太也失掉了，我见到好几个，到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个赌博的关系，非常的惨。所以呢，我们呢，要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要贪得无厌。所以这五戒啊，是我们做人的基本啊，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执行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如果你这五戒持好了以后呢，你就能够做到世间的五常。五常呢就是孔子所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我们做人的根本啊。所以不杀生就是仁呢，不偷盗是什么呢，就是义啊，不邪淫是什么，是礼啊，不妄语是什么，就信啊，不饮酒是什么，智啊。所以呢，我们把五戒守好了，那么这个五常也做到了。所以呢，谭熙老子讲说，世间上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仁爱呀。在我们这世间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要仁爱。你一个人做了仁爱了以后呢，意味着呢不残忍呢。你看这个社会上有的好多很残忍的，讲话不留情，还有有的人呢就害人，害人害得很惨，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段来残害人家，或者是互相残杀。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没有仁爱啊，没有慈悲心。所以这个世界上所需要是仁爱，有了这个仁爱以后呢，在世界上就没有残忍了。世界上需要第二样东西是什么？道义。有了道义以后呢，就不会强暴。那么世界上需要的第三件东西是什么？就是礼让。礼让就不会邪取啊。第四呢，就是要信实。这个世界上有这个信实呢，那么你就不会我疑我诈，你骗我，我骗你。你看现在呢很可怕的，现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做生意，你都担心他这个人讲的话是真的话呢还是假的话，还怕被他骗的。你看好多人做生意到最后呢输得很惨，为什么呢？被人骗了。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都会听到好多朋友说我被人家骗了， 所以生意失败了。在做生意最怕就怕被人家骗了，所以我们一个人应该要信实，还有呢我们要有理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理智。你没有理智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你变成愚痴了。我们一般俗家人就痴情，为情所困，做的是缺乏这个理智。这个情跟这个智两者都要平衡，佛教里面说取之于中道，如果太理智也不行，你太多情也不行，要把这个情升华到一种慈悲之情，那这个就是一种净情。所以呢谭心老法讲说，我们念佛人呢要持五戒，可以养成仁爱、道义、礼让、信实、理智。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的话呢，既可以做社会上的正人君子，又可以作为净土的资粮啊，可以说一举两得啊。所以我们在修行佛法，其实呢就是在修正我们的身心。我们每一个人在社会上，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为了事业，我们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呢，一个人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我们的心常常被外在的东西被迷惑了，那么就会弄到你很被动，弄到你很烦。那么如果呢，我们按照释迦牟尼教我们这个五戒去持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社会上做一个正人君子，我们就能够做好往生西方净土的这个资粮呢，我们就活得很快乐很自在。所以佛教里面释迦牟尼讲呢，说人的痛苦从哪里来，人的痛苦呢因为呢不懂得戒律，戒律是防非止恶，防范于未然。如果说我们懂得戒律，戒律是什么呢？戒律是说一种原则，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一条红线底线，你跨越这个底线你就有问题。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定力是有限的，因为定力有限，所以呢常常都会闯红灯，闯红灯的话你就出祸了。在生活当中不能闯红灯，我们开车的时候大家知道不能闯红灯很危险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能闯红灯，我们要有一个准则，有一个价值观。那么刚才呢讲到这个修净土法门，除了这个念佛是正行道之外，那需要住行道，住行道就是要归敬三宝，还要受持这个五戒。接下来呢我们要以这个四念次八正道来约束我们的身心。谭心老师讲了，说我们每个人的心啊是心猿意马，想一想看，每个人的心是不是想东西想西，晚上睡觉的时候胡思乱想，想这个想那，担心这个担心那个，这个就叫妄想，心里面很不安定。心里面不安定，心猿意马，那应该怎么办呢？谭心老师只有四念次来对治我们，还有八正道来约束我们的心啊。因为我们的心是凡心，是一个希望分别心，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这个想那个，越想越乱，越想越多。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现在失眠呢？为什么睡不着？其实他很困，为什么睡不着？这个想的太多，担心的太多。通过念佛能够安定我们的神，能够让我们睡得更好。所以呢，如果说真正呢在七天里面一心念佛，念到累的时候一躺下去就睡觉了。所以呢，那失眠的人呢应该叫他们来念佛，叫他念一个小时佛以后然后就睡觉，一定很好睡的。那么谭心老法师呢说，我们这个心啊是心猿意马，怎么样呢让我们心能安定下来呢？应该要修四念次，四念次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根本。因为我们人啊有时候呢攀缘心太重了，这个眼睛看得好看的就多看几眼，听得好听的是想多听几下。那么按这个佛教里面讲说，我们那个人呢要收拾我们的心，让我们心收回来，这个心不要向外去奔驰，不要向外去攀援，我们要回归自然，找回原点，找回我们的自心。所以我们通常呢需要一个环境，到一个清静的地方，没有人的地方，在那边静坐修行，内观，光照我们人从哪里来，气往哪里去，人生几十年， 哪一种是比较有意义的，哪一种是没有意义的，要去思考这人生的问题。所以谭希老师讲到这个四念次里面呢，人的烦恼啊，最大的烦恼来自于什么？就来自这个贪爱欲望，就人生对这个男女之色啊，对外在的美的东西啊，都拼命去追求，对不好的东西呢就很厌恶它。因为你对世间的东西有需求有厌恶，那么就有分别有取舍，有分别有取舍，这里面就代表有苦有乐。那么你真正得到喜欢的是很少很少，所以呢，你如果说有这个分别心，这意味着你人生的快乐是比较短暂的，你的痛苦是长时间的。释迦牟尼要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真相，美跟这个丑只是一个心的问题，不是外在的东西的问题。你心里面觉得它这个是很美，它就很美，你心里面说这个很丑就很丑。世间万事万法没有一个实实在在叫美，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一个法叫丑。美丑就是心里面怎么想，这个是佛法的精要。听起来好像我明白，但是你有没有体悟到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精华。谭希老法师告诉我们，这个身心妄想纷飞，要我们四念次来对治。第一个叫观身不净，为什么有这样的惯性呢？就是我们人的欲望太强了，这个心拼命的向外去攀援，然后把外在的虚假的相当成一个实实在在的，你认为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你认为这个漂亮是实实在在，所以去执着这个漂亮的东西，拼命的去追求它，然后你认为另外的东西呢是一个最丑陋的东西，你想尽办法要去避开它，要去远离它。正因为呢你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这个执着追求，所以造成了你心里面常常有好多挂碍好多烦恼。那怎么样呢？把你这种对外在的这个相的执着把它破除掉呢？哎，这个时候释迦牟尼就教你一个四念次。这四样东西呢就是要告诉你不要去执着外在的东西，因为外在东西呢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今天呢跟你讲的天花乱坠，就在此时此刻这个环境里面，他这样跟你讲，这样的表现出来，你再过一个星期，再过一个月，再过一年，再过十年以后，他的心情他的情况外表完全不一样，改变了。所以世间所有东西呢都是这样的，不能把外在现在看的东西执着一个实有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种欲望，我们前几天也讲，我们在三界里面，我们现在的这个界叫什么界啊？欲界。所以欲界里面还有色界还有无色界。欲界呢就是欲望太重。什么欲望重呢？我们贪吃贪睡贪这个男女的色欲，这个是欲界的特征。我们所有烦恼大部分来自于这几样东西。所以释迦牟尼呢就告诉我们，第一要观身不净啊。怎么叫观身不净呢？要说出一个道理出来。第一个，来处不净啊。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所有众生到这个世界来，有四身，有这个化身，像鬼神佛菩萨是化身，还有卵身，鸡是卵身，蛇也是卵身，还有食身，就潮湿的时候呢就会长这个蚊虫出来。所以呢这个众生里面呢有这个化身，有卵身，有食身，还有另外一种身叫什么？胎身。这个牛马是胎身，我们人呢也是胎身。所以从佛经里面讲呢，这个胎身呢是一种不净，是因为是父母的结合，然后呢怀孕然后生出来。所以我们的来次不净，不像诸佛菩萨这是点化身。第二呢，气次不净啊。我们人死了以后，再过几天我们这身体呢就腐烂了，就变成脓血了，就变得臭了。释迦牟尼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就是因为人太执着这个身体了，太执着这个人的这个外貌了， 所以告诉你呢，人的来次不尽，他的去处也不尽，他的种子也不尽，还有内外不尽。我们内里面有血啊，有肉啊，有筋骨啊，那么外在呢，有头发，有手指啊，牙齿啊。那么你想一想，这个头发几天不洗呢，你就脏了。所以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们说，来次不尽，去处不尽，种子不尽，内外不尽，还有最后究竟不尽，就是一切都是不尽啊。所以呢，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呢，那么你就不要太去执着人的这个相貌啊，人的相貌是一个假合了。谭旭老法师说，我们人这个相貌就像一个臭皮囊一样了，我们现在只是一个麻袋把它包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皮把它包起来，哎，觉得很好看，离开这个皮的话呢，我们人呢没什么好看的。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对着我们这个情意啊，所以人呢对这个相不要太去执着它，要把这个人的相看无常一点，那你就不会有这种贪念。第二就是光受是苦，佛教里面讲的这个苦啊，他说我们人到这个娑婆世界，这业力推动我们到娑婆世界来，所以呢我们有好多苦。通常讲呢有八种苦，哇，人生原来有这么多苦啊，一种苦两种苦已经够苦了，还有这么多苦。所以释迦牟尼把人的真相告诉你，并不是吓坏你哈，并不是让你思想消极，不是的，就是要告诉你人生的真相，苦多乐少。八种苦，第一种生苦，就妈妈怀孕的时候在肚子里面十月怀胎，整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所以我们佛教呢在这个生日这一天呢，这叫母难日，所以生日这一天呢，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应该要感谢我们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我们不要庆生只庆祝自己，因为这一天是母难日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你看想的都透彻，好多人就哇庆生，我今天是多少岁我都开心，但是佛教里面说你不要忘记了，今天是你的母难日啊，你应该把你的幸福快乐多分一点给你的母亲。第二呢就劳苦，当一个人精神很好，年轻的时候走路啊，讲话啊，吃东西啊，思维啊，事业都很好，但是到老的时候呢就有点失落感，老的时候呢走不动呢，我都聋了，讲话也不清楚了，牙齿也没有了，事业也慢慢的没有了啊，心里面很苦闷的。还有呢病苦，我相信你们在这各位每一个人都有经历的病，病一来的话，这个时候就觉得太苦了，不管是什么病，感冒也好，或者是你身体在哪一个方面有问题也好，凡是有病就有苦。另外一种苦呢叫死苦，你临终的时候要死啊，这个时候呢有好的恐惧，第一呢你死人又不知道到哪里去，第二呢死的时候呢你这个身体产生很大的变化，这个业报身呢受了好多苦，你神识要离开的时候呢是非常痛苦的，特别是临死的时候有好多怨魂怨情债主都来找你，这个时候很苦。还有呢另外一种苦，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经受过的，爱别离苦，就是呢你很喜欢一个人，偏偏呢你们两个人要分离。在座各位你看都是从另外的国家移民到这边的，当离开的时候呢，对你父母啊，兄弟啊，姐妹啊，同学啊，同事啊，都有种依依不舍，心里面很难过，到了这个加拿大以后一直在挂念他们，叫爱别离苦。还有另外一种苦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叫求不得苦，你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但是偏偏你得不到，心里面很难过。所以每个人程度不一样，但是呢都有这种经历。还有怨憎会苦，这个更麻烦了。什么叫怨憎会苦呢？你讨厌这个人，偏偏你每天要面对他，要跟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这个是最痛苦的。我讨厌你，但是偏偏要在一起。夫妻也是这样，刚开始的话谈恋爱啊，结婚呢很开心，那么到了成立家庭又要孩子，到了时候两彼此呢斤斤计较，每天两个人要离开也不是，要在一起也不是，这个是怨憎会苦。还有另外叫五蕴十圣苦啊，就是我们人的身体啊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也就是说由这个物质跟精神结合在一起的。色受想行识，色就是这个物质， 我们人的身体由地水火风四大组成的。那么精神方面有受想行识，是个精神范畴。总来讲呢，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这个色跟这个心合合在一起的。既然是合合的，是原生，那么就有种种不自在，所以叫五蕴十甚苦啊。这个只是讲到是苦啊，是大概的讲，如果是细说起来，就是有无量之苦啊。大家想一想，一个人不管你在家里也好，不管呢你在哪一个单位工作也好，在社会哪一个角落，哪里没有烦恼啊？每一个人在家里都有烦恼，在工作单位里面的烦恼，到哪里都有烦恼。所以呢，我们一个人要想得开，想得开你到哪里就没有烦恼，想不开你在家里有烦恼，到单位里面有烦恼，星期六星期天或者初一十五想到庙里面觉得来拜拜佛开开心心，但是呢你想不开到庙里有另外一种烦恼啊，那么变成几层烦恼。我们佛教里面是当下觉悟，你当下烦恼就变成菩提了，当下不觉悟的话你到哪里都是烦恼，越积越多。古人有这样一句话说，不如意事者常有八九啊。所以呢，这种不如意的事，不能随心所愿的事，这个就是苦啊。啊，我们刚才讲到生老病死爱别离求不得，五蕴十甚苦，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都经历过，只不过是这个苦的程度不一样而已。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观心无常啊。我们常常说我的心，佛教里面说你的真心你现在还没找到，你现在所认为这个心是你的，这个是个希望丰沛心，是一个凡夫的心，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心，所以你这个心是无常的，你要这样观想。你若是把你这个心执着了，觉得哦，我现在想的事情是一个真的，是对的，那么你这个思想上就有问题。因为呢，这个心是无常，你昨天想的事情今天会改变，你到了明天或者到下一个月或者到明年，你的思想又有改变。我们人的思想都是不断在变的，所以在佛经里面讲说，世界有成住坏空，人有生老病死，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有生智意密，不断的在变。所以谭希老师这样讲，他说心念里面是刹那刹那在生命啊，没有常住不变的。所以呢，人家跟你讲的什么话，不要把人家讲的话当成实实在在的，你把人家讲的话当实实在在又是执着了，执着了又有烦恼了。为什么呢？你再过几天呢，觉得他这个话不对象了，就烦恼了，你就心里面就受不了了。所以你前几天跟我怎么说怎么说，今天为什么这样说，你们也想到心是无常的，人家说你什么话就在此时此刻这样讲的，在一个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环境，这个话又变了。所以呢，对于人家讲任何事情我们听听就好，不要太计较，不要太执着。你看像有的人家啊，听到对方说我永远爱你一辈子爱你，然后出现问题的话呢，他就说你当时这样讲的，跟人对质，他说事后当时是这样讲的，但是今天是不一样的，时间改了，空间要改了啊，什么要有福的智慧，心是无常的，思想是无常的。第四呢，就光法无我啊，一切法都是假名假相，所以法就是我们现在世间所有一切的看得到的都叫法。那么这个法呢是一个假相，每一个实法。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里大家一起念佛参加佛群，我们这个地方呢就叫念佛堂，因为好多人聚在一起，我们这个念佛堂。再过一个小时以后呢，我们大家都走了，人走了，这个地方空空的，念佛堂不可得。我们现在说的是念佛堂，因为现在的众因缘合合在一起，有什么人在这边坐在这边，然后一起念佛在讲这个净土法门。再过一个小时大家离开了，人也不在啊，也没人讲法，也没人念佛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可能就变成另外一种环境呢。所以呢，我们现前所看的一切法都是随时随地在变化的，你不要去执着这个念佛堂，你执着这个念佛堂 那么就是一种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念佛堂是一个假名假相，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还有呢，释迦牟尼告诉我，你不能执着一个真我，不要就是我，你在哪里啊？你这个我是有这个身体跟这个精神合合在一起啊。按佛经里面讲说，我们的我呢是由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起来的，由精神跟物质组成起来。你五蕴离开了以后，哪里有我啊？五蕴呢，就是像香蕉，香蕉树，你们大家看到没有？香蕉树，你一层一层剥，剥到最后是什么？空的，什么都没有。好，香蕉看起来表面上有一个香蕉树，但是这个是一个假象，这个是一个假名。嗯，把那个香蕉树的皮慢慢剥剥剥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嗯，所以世间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不要执着一法，也不要执着有一个真我，一法不可得，真我呢也是没有的。所以佛经里面讲的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啊，哪里是你啊？没有这个我啊。所以呢，谭希拉瓦斯呢，他说呢，他讲了这个四念次啊，就让我们这样去观想，那么就能够巩固我们自己念佛的信心啊，你的心就不会攀缘啊，你的心呢就不会胡思乱想啊。所以呢，我们把世间的东西呢，把它看明白了，了解了，那我们就能够放得下，提得起。你能够放得下，提得起，就是意味着什么？你自在了。所以谭希拉瓦斯有几句口头禅，他说看破。什么叫看破？就是呢，你要有智慧的眼睛，把这个人、把事、把物看清楚、看明白，要看透，透过外在的假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是什么。看破以后了解了，哦，为什么这个人现在对我这么好？哎，为什么呢？这个人现在为什么对我不好？你了解了，那明白了，你这个时候你放下了，他对我好是有原因的，他对我不好也有另外的原因的。你就不会去计较它了，你明白了吗？你放下了，放下了意味着什么？自在了，你就自在了，你就不会因为一个人对你怎么好，你就会自我就膨胀，不会因为另外人对你不好，老是给你麻烦，你就怨恨他，一直要想办法去报复他，那你这心里面就有障碍了。所以呢，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对世间万事万物能够真正彻底的明白、看透、看破，那你就能放下，放下以后呢，你就可以得到自在。因为时间关系，下一次呢，跟大家呢讲讲这个八正道。八正道也是我们做人非常重要的，就是做人一生当中我要行八正道。这八正道就是成佛之道啊。虽然佛教里面有讲四圣谛苦集灭道，苦是一个结果。我们为什么有烦恼有痛苦？因为我们执着了，所以一个急。找到这个执着以后呢，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就想要得到清净，得到快乐，得到自在。怎么样得到清净？怎么得到自在？怎么得到快乐呢？就要修道。修什么道？就是八正道。所以呢，苦集密道是佛教的四圣谛，就是四种真理。苦集是世间的因果的关系，那么密道是出世间的因果关系啊。我们明白了这个四圣谛以后呢，做任何事情啊，我们就能够看得开，让我们的心啊得到安定，没有烦恼。我们明天继续讲这个八正道，还有接下来呢，我们明天呢要可以跟大家讲讲念佛法门的另外一个，除了持名念佛之外，还有这个配合这个呼吸来念佛，这个是谭希老师教我们的。然后最后呢，可以讲讲通过念佛，然后临终的时候他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他是怎么样走的，这个事例来让我们升起对这个念佛的信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对这个念佛法门呢有这个信心，然后呢不断的修行。那么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情况，特别是到临终的时候，我们没有恐惧，我们知道我什么时候要往生了，心里面非常自在，那么你学佛就成功了，你就不白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已经得到佛法了，那么我们不要去错过这个机会。我常常跟你讲，佛经里面这样讲说，人生难得经已得，佛法难闻经已闻。人生得到了，佛法也闻到了，闻到以后呢，你不去修， 等于说你日饱山而空手回，很可惜啊。所以我们听到佛案以后，释迦牟尼怎么慈悲开示我们这个念佛法门，我们这一辈子里面按照这个法门来修来做，那么将来呢，我们可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临终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担心的，不然呢，好多人呢在生死这一关呢是跑不掉的，害怕、恐惧、担心。我们念佛的人的话呢，我们随时做准备，随时可以走，那么心里面就不会有挂碍了。好，我们念佛哈，阿弥陀佛。
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
想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